慈悲是德应传扬，喜舍是功应传颂，修心是智应传播，学佛是慧应传承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，大家晚上好。2019年呢，全世界的天灾呢人祸不断，根据统计呢，全球呢发生了86起的航空事故，造成了257人遇难。12月27号哈萨克斯坦一架飞机起飞之后不久就坠毁，造成15人死亡，66人受重伤。有关数据显示，澳大利亚有300万人有依赖抗忧郁的药物，平均每8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存在的忧郁的情况。在15岁到24岁的澳大利亚人当中，每年有350人自杀，比车祸死亡人数还要多，而导致自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忧郁症。所以现代人在五欲六尘当中，欲望占据了心灵，财色名食睡荣辱得失成为了烦恼的根源，甚至会让人丧失理智。我们的音响师今天特别棒，谢谢。泰国曼谷一名13岁的学生，经常呢被同学呢戏称为娘娘腔，他因此呢怀恨在心，忍无可忍，他从家中偷出父亲的枪，将同学就杀害了。就在上个月，印度一名22岁的年轻女子，因为丈夫涉嫌外遇，加上金钱上的问题，她为了报复她的丈夫，她就将刚刚出生的孩子从17楼高层的窗户当场将婴儿扔下去死亡。现代人的自私还有他们的脾气，非常容易嗔恨嫉妒和愤怒，所以佛法教导我们，只有明白人间一切皆为虚妄，今天的名利可能转眼成空，过去的痛苦也早已成为过去，只有今天那是最可靠的实实在在。所以希望大家把握好今天，让佛性常住，佛光普照，才能化解心中一切贪嗔痴啊。我们有一个同修在参加荷兰法会期间，得知患有直肠癌的父亲病情加剧，一天便血八次，肌肉萎缩，皮包骨头，医院束手无策，只能等死。父亲让同修为他准备后事，同修在法会上当场许愿，为他的父亲放生10000条鱼，转法会功德50%，给父亲每天念诵大悲咒108遍。没想到许愿之后，父亲很快的就肌肉恢复正常，大便止血，原本不相信的爸爸惊叹道，太神奇了，当即答应念经学习白话佛法， 这就是心诚则灵，有求必应。我们要拥有如来的智慧德能，转恶从善，破迷开悟，转祸为福，才能转凡成圣啊。有一个沙弥经常到法堂去请示禅师，他说：师父，我常常打坐，时时的念经，早起早睡，心无杂念，我自忖在您座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比我更用功了，为什么我就是无法开悟呢？禅师拿出了一个葫芦，一把粗盐，交给沙弥说：哦，你去将葫芦装满水吧，你再把盐要倒进去，使它融化，你就会开悟了。这个沙弥接过葫芦，尊师照办，没过多久跑回来说：师父，葫芦口太小，我把盐块装进去它不化，伸进筷子它又搅不动，我还是无法开悟。禅师拿起葫芦倒掉一点水，摇了几下，盐块就融化了。禅师慈祥地说：一天到晚用功，不留一些平常心，就如同装满水的葫芦，摇不动也搅不得，如何化盐又如何开悟啊。这个沙弥说：那师父，难道不用功就可以开悟吗？修行如弹琴啊，孩子，弦太紧会断，弦太松弹不出声音，中道平常心才是悟道之本呐。人世间不是一昧的去执着就能进步的，孩子，读死书也不活用，也不能获益，留一点空间给自己转转身，余一些时间给自己好好的思考，在人世间要不急不缓，不紧不松，那就是入道之门啊。我们很多学佛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不肯低头，直来直去，硬撑强做，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，到最后伤害了别人，也断送了自己。台长经常跟人家说，你给别人留一条路，你自己就会拥有一个后退之门啊。所以不要顶住别人，把别人逼到墙角，最后你是无路可退呀。我们不能把低头看作是一种耻辱和退缩，记住了，适时的低头就是人生富有弹性和包容，低头的避让是为了更坚定的前进。想想中华传统文化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韩信受胯下之辱，所以中华传统很多典故充分说明了一点，那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低头智慧。著名的法国幽默作家特林斯坦·贝尔纳，他有一天去饭馆吃饭，他吃着吃着呢，他对厨师的菜啊非常非常的不满意。付过账之后，贝尔纳呢就对一个 waiter 啊，对侍者说：啊， 请您把你们的主人找来好吧。饭馆老板来后，贝尔纳告诉他，啊，你是老板吗？
是。
先生，有什么吩咐？
啊，请你拥抱我吧。
什么？
请你拥抱我吧。
先生，这到底什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要拥抱你啊？
因为我要告诉你，永别了，你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。
大家听得懂吗？就是这种菜这么烂，他永远不会再到这个饭店来吃了呀。所以他叫他抱他一下，拜拜。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浪费时间和精力，有时候去跟别人争辩的。你们在工作单位，有的人跟你讲不讲道理，或者有些人对你不好，不很无理，你用不着去花很多精力和时间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开悟，他到不了你这个层次啊。所以抛开争名夺利的欲望，冲出人性的障碍，才能拥有一个慈悲的胸怀，化解人间的烦恼啊。有一个人叫释成启，他当年呢听说老子是一个圣人，哦，这个人是圣人呐！啊，他并不远千里前来请教。他见到老子之后，他却非常的失望。他说：“哎，先生，我观察你的样子，一点也不像个圣人呐！”啊，晚上回去之后，他反思自己不该以貌取人呐。于是第二天他再去见老子，老子并没有因为昨天的话而让他们吃闭门羹。释成启感到十分的意外，他说，先生，昨天我对你不恭敬，我心里十分的愧疚。老子却淡淡的开口，哦，我已经领悟了大道的实质，你说的这些会对我有什么影响的？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有时候争辩不是和别人过不去，反而是和自己过不去啊。我们人因为缺少底气，所以要通过他人的肯定来找到自己的价值，这多惨呐！所以做人要有勇气，如果一昧的争强好胜，即便当时你在别人面前占了上风，对方也不会从心里服你，反而会因为丢了面子而对你心生怨恨。所以内心坚定的人会自觉地远离无用的争辩，无需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得胜利感。所以人间盘根错节的复杂，不过是庸人自扰。所以很多人说，我单位很复杂，我单位人挤人，我的单位嫉妒别人，想穿了，就是因为你的敏感还有你的感觉而已。所以有些事情心宽似海，内心自然平静，心明似月，便可一笑泯恩仇啊。在1976年，美国的苹果公司成立，在 Apple 公司啊，公司成立一年之后，苹果公司呢有三个创始人，他们之间有一个叫维恩，创始了啊
一年之后他就宣布退出公司，他卖掉了自己在公司的全部的股份，当时苹果公司年销售额仅仅一年只有17万4千美元。当时苹果公司的另一个创始人叫乔布斯，他多次邀请维恩重新回到公司，被维恩婉言谢绝。时光飞逝，40多年后的今天，苹果公司的市值像变戏法似的已经达到了8000多亿美元了。所以有人做了一个估算，假如维恩当年没有卖掉股份，没有退出苹果公司，如果在现在，他的身价将达到800亿美元，成为一个超级富豪。可由于他当时的选择，使他与富贵擦肩而过，沦落为一个普通而平凡的人。一些记者怀着好奇的心，他们去采访了维恩，说他当初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，让他的人生输掉了800亿美元。在记者看来，维恩一定会为他当初的选择后悔不已。而维恩回答说，啊，记者朋友们，我当初的选择我相信是正确的，我从来没有为此后悔过，因为我失掉的仅仅是800亿美元财富，而我保住了我无价的健康和生命。维恩为什么要这么解释？如果他当年没有选择离开苹果公司的话，他说他现在早已不在人世了。因为他知道乔布斯这个人是一个工作狂，当年已进入中年的维恩年龄上比乔布斯大很多，在体力和精力上根本不如乔布斯，有超强度的工作负荷一定会折磨他，让他身心憔悴，甚至而失去生命。所以生命无价，生命健康无价，谁能说维恩选择不是一个正确的呢？健康才是美丽的，随缘才是最好的，善良才是迷人的，平凡才是伟大的，忍辱才是最值得尊敬的。台长忘记一句，还要告诉你们一句，真诚才是永恒的。做人不一定你能高尚，但不能做无耻的事情。为人不一定能很伟大，但不能卑鄙。头脑可以不聪明，但不能糊涂。生活你可以不乐观，但不能厌世。交友你可以不慷慨，但是你不能去损人利己。积善你可以不圆满，但不能不努力。学博你可以不理解，但是不能不精进啊。学博人要改变世界，先要改变自己。要想成佛成道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要想一世修成，先要学会心、性、愿、行。
谢谢。那么台长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，他说呢啊，他的母亲啊忧郁症，一直神经兮兮的，怀疑这个怀疑那个。年轻的时候呢，台长看出他妈妈很漂亮，感情运一直不好。台长还看出听众自己的肠胃不好，吃东西不长肉，人长得太小，晚上睡得太晚啊。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师傅你好，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妈妈1960年属鼠，我想看她的身体。
你妈妈身上有灵性啊？
对，已经很多年了。
她一直讲的不好听，就是神经兮兮的啦，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，谁都怀疑的。
对，她一直怀疑，我也是没办法。
忧郁症，她是忧郁症。哦，你妈妈，我看到她过去哦，你妈妈年轻时候挺漂亮的，非常好看的。
对对对，就是他一直选，一直选了啊，年轻的时候
选美啊。你看看图腾看得很清楚的。
对对对、
嗯、我跟你讲
对错了，对、
但是你妈妈的你妈妈的感情运不好你知道吗？
对对对、他在感情方面是
非常不好，他很想不通的。
对对，
你赶快给他念经吧。你要帮他解脱的、像他这种病不是什么吃药吃得好的，忧郁症啊。
对，好的、好的。师傅，问我自己93年的鸡。
小弟，你的肠胃不好。
对，我肠胃。
肠胃经常胃酸，吃东西不舒服。
对对，尤其是吃的冷的话。
马上就不舒服。
对对对。
还有你的颈椎也不大好。
对，我的颈椎也是。
小弟弟，你还有个毛病啊，要当心啊，这个吃东西不长肉啊，你这个长得太小了。
对啊对啊。
你要自己要保持一定时间的睡眠，
对对对，
晚上睡得太晚了。
对，好好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
谢谢。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，非常感动人。非常感动人，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个青年18岁的那年，因为行凶伤人被判了6年，母亲守寡辛苦地养大他，想不到刚刚高中毕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的妈妈伤透了心，他理解母亲非常的恨他。在入狱的那年冬天，他收到了一件毛线衣，毛线衣下角绣着一朵红花，红花上别着窄窄的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孩子，好好改造，妈妈指望着你养老呢。短短的几个字，让一向很坚强的他泪流满面。这是母亲亲手织的毛线衣，在以后的4年里，母亲从来没有看过它，但是每年冬天，妈妈都寄来了毛线衣，还有那张纸条。她努力改造，争取减刑，果然在第5年，她被提前释放了。她回到家，家门大锁已经生锈了，屋顶也长出了1尺高的茅草。母亲去哪儿了？她转身找到邻居，邻居非常惊异地看着她，问她：孩子啊，你不是还有1年才回来的吗？她摇摇头，问：我妈呢？邻居低下头说：你妈妈已经走了。他的头上像响起了一个炸雷，不可能啊，妈妈只有40多岁，今年冬天他还收到了妈妈给他织的毛线衣，看到他留下的纸条。邻居一直摇头，带他到了一个新堆出的土丘的坟前。这孩子红着眼睛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问妈妈是怎么走的，邻居告诉他：因为孩子你行凶伤人，母亲借了债替伤者治疗，你进监狱之后
母亲就搬到了离家200多里的爆竹厂去做工，常年不回来。那几件毛线衣，母亲怕你担心，总是托人带回家，由我们转寄给你。但是就在去年，工厂加班加点生产爆竹，不慎失火，整个工厂爆炸，很多工人都死了，其中就有你的母亲。邻居叹了口气说，自己家里还有一件毛线衣呢，准备今年冬天给他寄出去。在母亲的坟前，孩子捶胸顿足，痛哭不已，全都怪他呀，是他害死了母亲，我真是一个不孝子啊，我真不该这样，我应该下地狱。几天之后，他卖掉了老屋，到外地去闯荡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晃4年过去了，他在城市里立足，开了一家小饭馆，不久娶了一个非常朴实的农村的女孩做妻子。小饭馆的生意很好，没有雇人手，两个人非常的忙。不久，一个推着3人车的老婆婆来到他们门前，她驼着背走路，一拐一拐的，她用手比划着，想为她提供各种的菜式，绝对新鲜，价格还便宜。老人家是个哑巴，脸上满是灰尘，眼角和额头很多的伤疤，让他看上去非常的丑陋。但是这个老板答应下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眼前的老人让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老人很讲信用，每次的蔬菜都是非常新鲜的，每天早上6点钟满满的一3轮车的菜准时送到，他偶尔也请老人家吃碗面，老人很享受的样子。他心里酸酸的对老人说，老妈妈，你每天都可以到这儿来吃碗面。老人笑了，一瘸一瘸的走了。他看着老人，不知怎么的，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2年后，他的小饭馆成了9楼，自己买了房子，可为他送菜的依旧是那个老人家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有一天，他在门前等了很久很久，却一直没看见这个老人家。时间已经过了1个多小时，老人还没有来，无奈只好让工人去买菜。从那天之后，这个老婆婆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春节要到了，她包着饺子，突然她对自己的妻子说，我很想给老人家送点饺子给他，我想顺便看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妻子点头，反复打听到一个拐角的送菜老人，终于在离他9楼2个街道的胡同口打听到他了。他走到了他们家门口，敲了半天门，没人答应，但是门没关，虚掩着，昏暗狭小的屋子里，老人家在床上躺着，骨瘦如柴。老人看到他，惊讶地睁大了双眼，想坐起来，却无能为力。他把饺子放到床边，问老人，老人家，你是不是病了？突然，他看见墙上的几张照片，让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竟然是他和他妈妈的合影。5岁、10岁和17岁的时候，在墙角，一只用旧布包着的包裹绣着一朵红花， 他转过头呆呆地看着老人，问老妈妈，你到底是谁呀？老人突然脱口而出，儿啊。他彻底惊呆了，你不是哑巴吗？为他送了两年菜的老人居然是他的母亲啊。那沙哑的声音他如此的熟悉，不是他母亲又是谁呢？他呆在那里，突然上前一把抱住了母亲，嚎啕大哭。不知哭了多久，他难过地说，妈妈，我看见了你的坟，我以为你去世了，所以我才离开家的。母亲擦擦眼泪，说是他让邻居这么做的。他说，我做爆竹厂发生了爆炸，我侥幸地活了下来，但是我却毁了容，瘸了腿。看着自己的模样，我想想，孩子，你进过监狱，我们家里又穷，以后你一定连媳妇都娶不到。为了不拖累你，我就想了这个主意，说自己去世，我想让你远走他乡，在外地好好的努力成家立业生孩子。得知儿子离开家乡，这位母亲才回到村子，到处打听，才知道儿子来到了这个城市，他以捡破烂为生，到处去寻找，终于在这家小饭馆里找到了儿子。他欣喜若狂，看着儿子很忙，他又不敢相认，心里又感到很痛。他为了每天能见到自己的儿子，帮他减轻负担，他开始替他天天买菜，一买就是两年。可现在他的脚腿都不能动了，他已经下不了床了。儿子眼眶里含着热泪，没等母亲说完，背起母亲拎着包袱就走出门。他一直背着妈妈，原来自己的家离母亲的住处很近，他走了没有20分钟就将母亲背回家里。母亲在他家里住了三天，母亲对他说了很多。他说，孩子入狱的那会儿，他差点想自杀见他的父亲，可想想儿子还没有出狱，我不能走。母亲坚持地活了下来，要等儿子出狱。他又想着，儿子出狱还没有成家立业，他还不能走。看到儿子成了家，又想着还没有孙子，他又留了下来。妈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脸上还带有苦涩的微笑。他也跟母亲说了很多，但是儿子始终没有告诉母亲，当年他之所以砍人，是因为有人侮辱了他的母亲，用最下流的语言。儿子认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别人骂他、打他，他都能忍受，他绝不能忍受有人侮辱他的母亲。一周之后，他的母亲去世了。医生看着悲痛欲绝的儿子，轻声地说：年轻人，你妈妈的骨癌看上去已经有10多年了，能活到今天几乎是个奇迹，所以你不用太伤心了。他呆呆地抬起头，母亲居然患了骨癌。打开那个包袱，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崭新的毛线衣，有婴儿的，有妻子的，有自己的，一件又一件，每一件上面都绣着一朵鲜红的红花。包裹下面是一张诊断书，骨癌。时间是他入狱后的第2年，他的手颤抖着，心里像插了一把刀一样的一阵阵的痛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母亲的母爱那是最伟大的， 百善孝为先，父母对我们的爱那是无私的，所以子女的孝也是应该永远的。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懂得孝顺，所以佛门里常说福人居福地，福地居人居福人居。在佛家看来，有一种方式增福消业最快，这就是孝顺父母。记住了，孝顺父母乃世间最大的福田呐。佛经上三世因果里写道，今生聋哑为何音，前世恶口骂双亲啊。若是因果无感应，木莲救母为何音啊。佛教四大菩萨中以大愿和大孝闻名著称的地藏王菩萨，曾在无量劫以前救度过几世的母亲，令母亲离苦升天，得究竟常乐。佛曾经对弟子阿难说过，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居士，以慈心孝顺供养父母，这个功德殊胜难量啊。所以我们孩子对自己的身体如果保养不好，糟蹋你的身体，不当心整天生病喝酒抽烟的话，你也是属于不孝顺。所以健康很重要。有一位清洁工阿姨在一次聚会上，她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惊醒了所有的人。她说，十几年前我爸爸省下了8万元被我爷爷看病花了。几年前我积攒了十几年的20万元又给我爸送去医院了。我感觉我这么两辈子都在给医院打工，我不想将来再害孩子，也不想三辈子都给医院打工，所以我一定要在没病的时候提早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保养好。所以学佛人平时要精神愉快，心情舒畅，你才会远离病痛啊。现代社会有很多人吃喝玩乐，伤害自己的健康，一旦生病倾家荡产。学佛人要懂得珍惜生命，我们每一天去帮助别人，每一天做一件善事的话，那就是一善。谢谢。糊涂的人只有在一场大病之后才会明白，只有身体最重要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如果身体是最重要的，属于一，那么你的财产、你的事业，包括你的婚姻，其他的一切都是零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没有了一，再多的零那也没有意义的。学佛人要明白，那些平时让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，一场大病之后，你就会看清、看透、看开啦。同样，慧命是一，
人的慧命是一，就算你有了好身体，你如果不开悟，在人生为名为利都为零，最终再多的名和利，如果没有智慧，你的人生也活着没有意义的。我们调节一下气氛，说一个小笑话啊，不能让你们老沉浸在悲痛当中，让你们要笑一笑，你们到现在还没笑过呢。有一个朋友在公交车上啊，他有一个朋友在公交车上，有一个妹子啊，偷偷的偷了他的手机，被他发现了。他在公交车上大喊：“哎，你这个小偷！”车上所有的人头啊都回过来看他们两个。这个妹子非常有经验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老公啊，别闹了。”说完了，车里的人又各忙各的，不管他们了。这个朋友一看没偷成，也就不讲话了。等下车的时候，没想到这个朋友更厉害，突然拿着妹子的包就跑，妹子在后面大喊：“快呀，抓小偷呀！”司机大笑的对着妹子说：“你们这小两口可真会玩呢。”